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来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，我要和您一起思想的经文是新约的启示录第三章的14到22节。这一段的经文是主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书信。我们知道启示录有7封书信写给教会，是在第2章和第3章，而老底家教会是第7封的书信，就是最后一封。这一间的教会有人说很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。这间教会的特性呢，就是不冷也不热。正如主责备他们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这个问题是不是像我们今天末世的教会呢？有时候看起来很热闹，为了侍奉忙得团团转，好像很热心，可是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所做的所忙的跟神的旨意没关。所以他们是表面热情，里面却是冷淡。而且这个教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底家这个地方非常繁华，是最富有的城市之一，他们的医疗像医眼药的非常出名，纺织业也出名，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有。可是主却说他们是贫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虽然眼药是最出名的，可是主却说他们是瞎眼的。可见一个人或者是教会在物质方面丰富了，若是没有神，里面的生命没有神的同在，那么他外面所拥有的一切，无论是物质方面的、技能方面的、知识方面的，等于都是零。但是对于这样的教会，无论是团体或者是我们自己个人，我们是不是都没有救了呢？不是的。在19节，主耶稣进一步的解释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怎么悔改呢？就是再一次的点燃我们生命之火，让我们从心中真实的爱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启示录第三章的14到22节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让我们对神重燃热忱。圣经说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位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耶利米书31:3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
在启示录里，主写了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教会了。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很像老底家教会，其实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看到这七个教会的影子。这间教会的地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那个时候称为雅盖亚，它和哥罗西教会、希拉波利这三个地方呢，都是属于佛吕加省。保罗在哥罗西这卷书信里曾经提到了老底家，并且吩咐把保罗所写的书信也要转给老底家教会阅读。保罗也吩咐哥罗西的信徒也要阅读从老底家来的书信。老底家这个城呢，在主耶稣降生之后的第62年，因为遇到了一个大的地震，而这个城完全的毁灭了。但是不久之后呢，这个老底家的居民他们自己重新建立老底家城，还把它建造的比以前更大更好，而且不需要政府的资助。可见这个城里的百姓他们的经济能力都很强。在这个城里有举世闻名的眼科医院，他们盛产的黑羊毛以它的纯度柔软度在当时的世界是相当的出名，而且他们也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金融中心。他们还有出名的温泉，他们还夸口他们所出产的那个羊毛衣啊，因为质地优良，可以使人穿一辈子也不会朽烂。但是在属灵方面，主耶稣劝他们要穿上白衣，免得赤身露体。在他们那儿呢，又有出名的医学院，他们所出产的眼药水也是很出名的。但是主耶稣却劝他们要向主付出代价，购买主的眼药水，好使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不会盲目，可以看见。所以老底家这个城里的百姓，他们是极其的享受着今世的富足啊，他们在医学方面还有商业和工业方面都是生意兴隆。这个城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主写给他们的信中看见，他们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的骄傲，而这个属灵的骄傲是从以往的历史来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主写这封书信给他们，主的自称是什么？主自称是那为阿们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。阿们的意思我们都知道，在约翰福音里常常翻译作实实在在。在这里我们的主自称自己是阿们的，当然这就表示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绝对的。主又是那诚信真实见证的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凡是主所做的都是为着见证神的信实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为，神要求我们的见证是见证神的真实，见证神的信实。主耶稣也称自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主耶稣的这个自称我们一读就懂了， 意思就是指基督乃是神借以创造万物的根源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清楚地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，没有基督没有救赎，而且我们的主耶稣是万事万物的起源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，万事万物都是因主而有的，也是为他而有的。而且我们的主自称是诚信的，既是诚信，那就表示这间教会对于主的诚信，他们好像并不是太用心，不是太在乎啊。所以我们的主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冷也不热，但是主的本意是希望我们发热心。若是不能够发热心，那么你冷淡也可以，总比温吞吞的好。因为当我们冷淡了，那最低限度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情况不太对劲儿，因此我们就可以觉醒转向主，让主有机会再一次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主对他们真是无能为力。因为如果我们说他不爱主吧，他还在这里；如果我们说他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应当是爱主的，可是他对于主的事一点儿不上心。他们仅仅是出现在敬拜主的地方而已，至于主的心意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知道。他们真是不积极不着急，毫不紧张，可有可无，对于主的事，主的态度是闲散而怠惰。主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。什么行为呢？是背叛神吗？没有。是顺从了巴兰的教训吗？没有。是顺从了耶洗别的教训吗？也没有。他们并不像其他的有些教会里面有滔天大罪啊。老底家教会并没有这些个问题，但是他们的特征就是不冷不热，对主的侍奉好像是无所谓，不在乎。对于别人有没有得救，主的心意在哪里，他们也不在乎。祷告的时候也是冷冷淡淡的，全无热力。对于他们在祷告中所祈求的，神允许也好，不允许也好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他们在做主的工作上，服侍基督上，只是敷衍。在主日他们依然有崇拜，依然有聚会，只是按照仪式和习惯去礼拜堂，可能为的是要调剂一下精神。至于牧师传道所讲的能不能造就人，有没有影响力，他们也不在乎。总之是崇拜的时候他出现了。所以您看，这样的基督徒，如此的教会，这能有什么法子来对付他们呢？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的主把这间教会放在我们的前面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也是和他们一样的，对于神的事是司空见惯，早就习以为常，满不在乎。我们若是这样，我们的主说他要把我们从他的口里吐出去。吐出去并不是说不能得救，而是因为不能够再荣耀神，就失去了灯台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要警醒，免得我们的生命落到了贫穷里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好，说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见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